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上次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留在主耶稣给祭司文士长老去想想的问题，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呢，是从人间来的？那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花点时间也去思想思想，那主耶稣的问题绝对不只是要塞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嘴巴而已，他给的问题一定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思想，对我们大有益处的问题啊。但是这些祭司长老文士有没有去思想呢？没有，嘿，他们去干什么？他们去商量。那商量和思想是绝对不一样的，并且他们商量的角度是什么角度？
自己啊。
怎么说是自己呢？
自己的安危啊，自己的利益啊为前提。他并不是说他那个哪个更有理，哪个更重要，哪个更从神而来。
如果我们仔细的就这些话来看的话，这里面他们所犯的毛病其实也是我们常常犯的毛病啊。第一，耶稣是叫你们告诉我啊，也就是说叫你们去想一想，这个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从地上来的。他们在商议的时候，他们不是往自己的心里去看一看，他们根本就没有提到约翰的洗礼，也没有把这个事情照着耶稣所问他们的问题和天上地下呢，这稍微想一想都没有。他们直接说，我们若说这四个字就够巧的。我们今天也常常遇见这样的情况，你要弟兄姐妹考虑一些问题，第一件事情就说啊，那人家说，人家如果说，你不要去管人家说什么，你也不要去管你说什么，你先留在心里面看看这个事情的对错，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你做个决定好不好？你考虑完了再说不迟，你不能先就想说我说出这个话，我站这个立场，它的后果是怎么样。
认识陆家以前就是这样，我妈万一怎么说怎么办？
就是啦，这毛病很深啊。这个我们若说，主耶稣要你们去想，约翰的洗礼是天上来人间来，你马上头四个字就露出你的毛病了。我们若说，他光想那个后果，并且他所说的话呢，不是从心里面的认识发出来，而完全是从这个讲出来的话有什么后果来决定自己要说什么话。这样的人很可怜呐、这样的基督徒尤其可怜。你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你知道吧？
就是又害怕犯错，是不是？
你所说的话不是从心里面的信心出来，也不是从圣经出来，也不是从你的思辨出来，甚至不是从你的唯物论出来。你是完全是看你讲出来之后别人会怎么样。你说我说了这个话结果会怎么样，你根本就没有在想这个话该说不该说啊，是对是错。第一，他说我若说从天上来，你这个说从天上来跟你认为他是天上来这个天差地啊。我说了，我们这场辩论就输了。这件事情跟辩论没关系，这件事情对当时听他话的这些祭司长老文士的关系太大了。再过几天，其实不只是耶稣就要上十字架，再过几天这个流耶稣血的罪就要归到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身上了。就是最后让你脱罪的时候，你却发现自己在一个很深的问题，就是你一辈子啊没有好好的 从神做的事情，从圣经的立场来看万事万物，这时候点名了要交给你，你来不及了。你光会讲说，哎呀，我这样一讲呢，我这场辩论不是就输给他了吗？对不对？他再说一句，哎，既然是从天上来的，你们为什么不听他呢？你们为什么不信他？我们就输了。你平常所想的是什么？到时候你想的这些事情就要成为你们的网络。
嗯，
就算说他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就算主耶稣把这场辩论赛赢了，那又怎么样呢？
那就输不起的一群人，
百姓面前就没面子，
就是一群不能犯错的人。
你再想想看，这群祭司长、文士长老，肯定就是后来审问彼得他们那群人。
嗯，
我们和叶班长在做节目中讲，他们几次把彼得叫上来，每次上来就打败仗，那才是更是输不起，他更是没有面子。
嗯，
主耶稣也很幽默，他自己不给你去练，以后他派他去打鱼的小门徒，一次两次三次把这些祭司长老文士将军将都没处跑。
嗯，
你就看出来这些人的存心不对。在圣殿里面任职最怕的就是这样，重要的事情、基本的事情你没有做，你开始在打算一些别的事情，那你整个服事都会从神的心里面骗出去，你也没有办法救自己，你也没办法真的造就别人。
嗯，
那第二个他讲说从人间来，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他想到的是百姓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哦，施洗约翰来，我们知道他有他的价值。
嗯，
哎，他活着的时候，他的门徒就开始跟从耶稣啊，他是在那个时候在地上唯一的生命在为主做见证的啊，说这是神的羔羊，要背负世人罪孽。可是施洗约翰的死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他成就了什么事情？
嗯，
首先我们要想啊，施洗约翰会死呢，就是因为他惹的政治麻烦，对不对？
对啊，他责备希律，
像我们稍微谈过他到底是该责备不该责备，我不知道啊，我至少知道说他该不该呢，都不是我这头朱某人呢应该去评论的。
嗯，
你看旧约里面先知通通都是干涉政治，
对啊，都被王要追杀。
对对对，
嗯，这亚哈王就不到处杀。
对，你还可以说亚哈王以色列家对面像是神的教会一样，那希律王嘛，对不对？希律王关你啥事？他娶几个太太干什么？你怎么这么啰嗦？你看惹来杀身之祸吧。
嗯，
难道希律还是错的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学他的榜样？这个我真的不晓得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问一问，在整个神救赎的计划，希律还的死有什么影响？
他是最后一个先知啊。
所以呢，
摩西已降到这边，所预言的那一位啊，正式的把引出这个主人公耶稣了。
嗯。
他一死被下在监里，然后耶稣好像就开始不能说崭露头角，就开始真正的显在众人面前，就好像把这个对焦啊，就是说拉得更近了，让百姓更注意到其实这个主角不是我，我必衰微，他必兴旺，让他转接到耶稣这个接力棒。
嗯，所以你觉得耶稣在等他死吗？看起来就有点像，说不定主耶稣在等我们死啊。
有些时候我就看见传道人也好，以前的圣徒也好，他们的死好像真的觉得就是蛮普通，或者是蛮。
约翰福音那个五饼二鱼之前，就是特别讲到，施洗约翰被斩了，百姓就都来跟着耶稣啊，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死了以后，你看祭司长是怎么说？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啊。
嗯、
起初你要是反对约翰，
嗯，
没有听说百姓用石头打死你，约翰死了，怎么他在百姓中间的这个声望跟传闻呢？百姓对他敬重的程度可以到拿石头打死祭司长文士的程度。这个显然是他死了以后，神借着他的死在百姓之间做了功啊，百姓和圣殿的当权者越来越拉开边界。
不是主人就不要怕死，是吧？
想想当时有什么事情，
嗯，
是能够把百姓救到拿石头打死祭司长和文士长老，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个约翰的死啊，他在百姓中造成了一个气势。这个气势虽然百姓还不明白， 还会跟着大家喊定耶稣十字架。可是后来彼得他们站起来传道的时候，不只是五旬节能力，而是在五旬节之前，这个收割一定有撒种和浇灌。在五旬节之前，神怎么样预备他的百姓？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看见这个钉钉的比较。那这件事情，既然他们文士长老两下顾虑，觉得这样说也不对，那样说也不对，也没有停下来想一想耶稣要他们讲的事情。但是他们很快就得到一个一致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什么？
不知道，从哪里来？
这种话非得用自然话念念才有味道。
不晓得从哪里来的。
不晓得从哪里来的。这多有意思，你看看。这出戏是怎么收场的呢？后来，
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有点，你不跟我好，我也不跟你好。
是啊，那他除此之外，他还有什么目的？他要这样说，他这样说难道就是给他们好看，让他们下不了台吗？
仍然把他停留在之前的问题上吧。
对对对，
你也仍然要回答那个问题。
前面说没有的结果就是耶和华在把亚当夏娃赶出伊甸园之前呢，真是替他们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婚姻问题。
嗯，
他如果不这么去问亚当，不把亚当这种心里面犯罪之后的心给他露底出来呢，那亚当夏娃出去呢可以彼此安慰，对不对？
嗯，
还挺同心的。他一下子问出来说你们在哪里，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这都出来的一大堆的细节，以后真的是让亚当夏娃这个夫妻生活不好过。主耶稣也会这样做，他把一个问题留在你的心里，他就让这个问题在你的心里面就不走了。这样对这些祭司长文士长是有益处还是有害处呢？
应该有益处吧，就更诚实的，你就是要打开。
那当然是啊，不但是更诚实，而且是你在永远的益处，这些问题能够救你灵魂。你说今天的这么多人不信主，是不是？年轻的年老的通通不往这个生命的意义啊永恒的价值这头去看，去完全去看另外一头，那你说我们怎么传福音给他们呢？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从这里看，他们可能需要一个好问题留在他们的心。因为我们常常信主也是这样，当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甚至我们旁边的朋友突然就没命了，那你才会开始想说，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人活着究竟是为什么呢？难道这样就没有了吗？好多问题它会留在你的心里面，你怎么推也推不了。那个你如果可以当礼物啊，送给福音朋友传道的时候把它放到人的心里面，可能比讲一篇这个堂堂皇皇的奖章啊要更来的有用。但是我们今天得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其实照这里看，好像主耶稣接下去他就开始设比喻对百姓说了，对吧？那这些比喻肯定也是跟祭司长老文士有关系的，但是我们那个得留到下回再谈了。
好的，
那今天我们节目剩下的时间呢，蒙哥想做个新的尝试。这个尝试是怎么回事啊？主要就是看这个鸽子和斑鸠做的节目啊。有一个节目还没上网，就是他们在讨论这个高考作文题。我在海外住了这么久呢，就不晓得啊，这高考作文题还有这么多的花样，还有这么多的题目啊，有全国题，有各省题，还有什么材料作文，还可以自拟题目。那国内也有各样的专家补习班啊，专门告诉考生怎么写作文。这考试考作文到底是该考不该考啊？咱们说了也是白说。但是我想，既然这些中学生这么看重作文，我们想向他们传福音呢，又不得其门而入，有没有可能咱们基督徒也就着这些高考作文题啊，来从基督徒的角度写一写？不是说咱们写的比别人好，而是说呢，既然这些中学生这么愿意准备高考，那说不定因为是用高考作文题写的东西，他们就会花点心思去稍微读一读，等到他发现是基督徒的福音单章啊，来木马屠城的时候他已经读完了啊，来不及了。这或许主怜悯我们呢，会把里边的一些话放在他心里，那不也挺好的吗？所以蒙哥就开始想写一系列的中学生的福音单章，题目都是别人出的啊， 也就是历年历届的高考作文题。听众朋友可以听听看啊，看这是不是一条可行之路啊，向我们可怜的中学生们呢啊传传福音。那今天做的第一个单章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单章，是一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比较好写比较好说的单章，是2012年江西高考作文题，题目叫做你拥有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本来同意这句话的人就不多，现在连能听进去的人都越来越少了。如果人的生命内容不在乎家道丰富，那么在乎什么呢？从今天的中国社会看来，好像是在乎拥有。交朋友找对象，大家总是先看对方拥有些什么，好像比他本人更重要。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辛辛苦苦地考高考写作文，难道不也是为了将来能够拥有更多吗？然而要说到你拥有什么我拥有什么，就必须先谈谈拥有这个词的定义问题。我们总认为所谓的拥有只是说一个东西和它主人之间的关系，其实不然。比如拥有一定牵涉到时间问题，如果一支笔从你手中传过去，你虽然拿着它，却不能说你拥有了它，因为很快它又得出了你的手，被传到别人那儿去了。所以是时间而不只是你是否抓住了那支笔在决定你是不是那支铅笔的拥有者。照这样看，它在你手中的时间要长到什么程度，你才算是拥有它呢？一天够不够？一年够吗？一辈子够吗？这个问题想下去啊，可折腾人了。一个原本很简单的常识问题，不但变成一个与时间有关的科学问题，简直就成了哲学问题。所以有自以为聪明的人就想从这个时间因素中跳出去，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多么洒脱的一句话。但是曾经拥有就等于已经失去，不再拥有了。你能不能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不再拥有呢？不能。作诗的人其实没有解决拥有的定义问题，他只是想用这句话来化解自己因为失去拥有所带来的惆怅罢了。失去原是拥有的孪生兄弟。又有人错误地以为拥有和你怎么得来有关系。一个东西如果是借来的、偷来的、求来的、捡来的，都不算我所拥有的，唯有靠自己努力去赚来的才真是我所拥有的。的确，靠自己血汗所赚来的拥有，谁能说不是我的呢？但这仍是一个很直观的想法，因为我之所以能够以努力作为本钱去赚，总牵涉到机会、环境，甚至阳光、空气，那些难道不也是借给我的吗？照这样探讨下去，我不能不得到一个必然的答案，就是在思想你拥有什么我拥有什么这个题目的时候，若是我把所拥有这件事的焦点专注在物质上，我注定要陷入彷徨。这个社会所追求的一切金钱、财富，甚至名誉、地位，其实与我的关系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也没有办法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任何深刻的轨迹。您看看有多少为了追求拥有这些而忙忙碌碌的世人，总是这么贪得无厌，好像非得赚了全世界才罢休， 而且他们在追求的时候似乎只看见所赚的，看不见所赔的。对于同时赔上的家庭、儿女、健康、福乐，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无察无觉。可叹呢，拥有本该是由我去做的决定，反成了决定我做什么的判官。在拥有面前，我失去了不拥有的自由。我该怎么办呢？或许你拥有什么？这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答案早就在那儿了。不是曾经有一位大智者这样说吗？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所拥有的一切，若不能够白白的舍出去，就不能说我拥有了它，只能说它拥有了我。而当我这样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时候，我那短暂的曾经拥有就已经为我赚来了天长地久。因为人间真正美丽永恒的爱与关切，都只能在施与受之间，而不是在追求与拥有之间开花结果。
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